2011年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港口市第二次展出，南澳多位政要前往祝贺，港口市市长也表示，这些美术作品是为了教育和感动人，并且给人们以启迪。请看来自阿德莱德的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港口市布莱克戴尔蒙画廊从2011年6月11日举办三周。港口市市长彼得及众多的绘画爱好者应邀参观了画展。彼得表示，法轮功所表现的大善大忍令人感动。
I actually get sufficiently moved to appreciate the problems that Falun Gong have had.
此次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是由法轮大法佛学会南澳辅导站主办，展出的主题都是世界各地法轮功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展览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被美展的绘画作品所震撼。
Exhibition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moving exhibitions that I've come to see personally, like the stories behind each of the individual paintings. As a mom, I think the two with the children in it, because to persecute children, first of all, as a mom, is just really, really sad. So this one here, and the other one with the little girl with her parents on her box.
观众说，这次的画展带给了他们深思。
我们知道这一批法轮功学员，他们信仰的是真善忍，所以迫害他们呢，这是惨无人道的行为。所以从这个画展呢，我希望就是大众呢，同时包括我本身，就是能够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更多的朋友啊。
新台人记者倩雅来自阿德莱德报道。
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沙发厂主倪振选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已经三个多月了，并面临当局的审判。倪振选的妻子致信石家庄公检法人员，欲为丈夫讨回公道。
今年66岁的倪振选家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南阳庄村。今年3月初，他正在厂里干活，长安分局南阳派出所几个警察翻墙而入，把他绑架，并抄走价值20000多元的私人物品。同一天，警察还到倪振选的家里，绑架了前来探望倪振选母亲的五名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的三个多月中，警察一直不让家人与倪振选见面，并阻扰律师的介入，还经常到倪振选家中骚扰盘问。倪振选89岁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每天都在喊着儿子的名字，老叔也受惊吓，心脏病发作。倪振选由于修炼法轮功，多次受到警察的骚扰。2008年奥运会前，警察来到倪振选家想把他抓走，他年迈的母亲当时不省人事，残疾的老叔也受惊吓晕倒在地。倪振选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心脏病、神经性头疼、慢性胃炎等多种疾病，脾气暴躁，练功不到两个月，不但全身疾病不翼而飞，而且脾气也好了，成为街坊邻居亲友公认的好人和孝子。倪振选的妻子温淑玉致信石家庄公检法司人员，呼吁他们遵从良知，真正依法办案，立即无条件释放倪振选。新唐人记者岳清、纪晓峰综合报道。
最近，湖北省武汉市四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不但遭到警察殴打折磨，当局还要对他们判刑，就连申冤的家人也遭到牵连。
5月31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对欧阳海文、彭亮、刘社红和张荆州四名法轮功学员进行庭审。据知情人透露，开庭当天，法院停止了对其他所有案件的审理，专门应对法轮功学员，没有通知当事人家属。今年1月，欧阳海文被警察绑架后关押在武汉第二看守所，他一直拒绝放弃信仰，被警察折磨至生命垂危。开庭时，他带着氧气罐，挂着吊瓶被带到法庭。欧阳海文拖着瘦弱的身体当庭指出，他以前身体有病，练功后康复，修炼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就是强身健体，做个好人。据在场的人回忆，听了他的话感到非常震撼。彭亮一家五口都是法轮功学员，他的弟弟彭敏和母亲李迎秀先后在关押中被迫害致死，父亲彭维胜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去年12月，彭亮被警察绑架，妹妹彭燕为营救哥哥，数月来多方奔走，并受哥哥委托要出庭辩护，但就在开庭前两天，彭燕也被当局绑架。刘社红曾经有很重的毒瘾，并因此坐过监狱。他在法庭上表示，是法轮功挽救了他， 使他戒掉了毒品。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在开庭前的关押中都受到了刑讯逼供，并长时间被禁止睡觉。张荆州表示，东西湖分局警察将他连续吊铐殴打了几天几夜。红山区法院曾于2009年将三名法轮功学员判以重刑，当局并将此案例作为典型推广，但当事法官李耀兵两个月后突然倒地死亡，年仅49岁。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汪志远表示，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年之际，该组织发表的告全中国人民书和追查国际大事记，一是透过调查和证据让人看清迫害真相，唤醒人们的良知，同时告诫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追究其罪恶的大潮已经掀起。请看报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220多个报告，发布了3000多个追查通告，2010年公开发布了迫害法轮功涉嫌犯罪的责任单位有7051个，责任人有13332人。这些事件的记载和主要调查报告记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迫害。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指出，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超过人们的想象。自从追查国际2003年元月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对参与迫害实施者进行系统的追查，收集了一系列的有价值的证据。
这个追查呢，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唯有法轮功学员闯历史的先河，第一次在自己还在遭受着迫害的情况下，就已经对中共的迫害进行了系统的大量的追查，而且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对中共进行历史大审判的前期准备。我也再告诉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这些人们，是通过你的手犯了罪，打死了人，具体的刑事犯罪是你做的，那么到时候你逃脱不了追究，谁犯罪谁承担，一切以组织或单位名义下所犯罪行，最后都要追究到个人。
据汪志远透露，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大陆，追究迫害法轮功罪恶的大潮已经掀起。对于那些想从责任名单上想把自己的名字取下来的人，还需要满足两点。他也强调，对于涉嫌犯有人命案的，他们会从严掌握。
凡是这些年来直接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的这些警察或相关的人员，要想从追查国际的这个追查名单里面去掉他们的名字，免去对他们的追查，那么他们必须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一是退党，第二要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我们要详细的记录他的这个立功赎罪的具体行动，他给我们提交的证据，我们通过有关方面的核查，确实属实，而且是有价值，那我们可以考虑从追查名单上取消他的名字，并且我们如实记录他的所有的表现，我们会对将来审判大审判时候提交有关司法机构。
汪志远讲到，他们就是想唤醒更多人的觉醒，
所以我们有信心告诉各界民众，是时候了，应该站起来。而且这个中共的迫害，中共的这个政策的土崩瓦解，我们看到了，首先是从他们内部已经开始。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辛勤纽约报道。